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Rahmatullah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wa sahbihi wa sallam ajma'in. 就今天呢，我们进入了这个哈芝的月份啊，撒哈拉的哈芝啊，进入这个哈芝的月份。那么就这个月呢，也是一个这个净月，也是一个珍贵的月份啊，把它称为是哈芝的月份。那么在这个十二月里边呢，它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呢，就是它是一个显现的月份啊，就是一个胎长了一个显现的月份，或者说一个暴露的月份。那么在这个月呢，也就是阿当圣人的后人的话呢，善恶分明，而且的话呢，显示出他的各种尔两脉、各种显迹的这个月份。所以凡是善良的阿当的子孙呢，在这个月呢，就自然的会遵纪守法啊，遵守法度，对调养众世界的真主啊，会增加恭顺，增加顺从啊，增加驯服，而且会真仙的行善，显现对真主的服从特尔体啊，顺从塔萨利曼和这个驯服阿斯塔萨利曼啊。在这个月呢，真主使他善良的仆人得到许多的恩典，特别是在这个月呢，啊，允许他们去朝哈芝的人呢，他们将实现他们自己的心愿啊，这依赖了哈芝亚季，他们将到达于哈芝之地，来往于两个境地，就满科和麦地那啊，奔走在两山之间，舍佛和马尔沃山啊。那么对于这一些事情呢，那么真主的话呢，都在这个月的话呢，使他们实现啊，凡是合法的朝哈芝的人，就合法的朝觐的人呢，那么就他用哈料利的收入来朝哈芝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呢，他必定的话呢，实现了他的愿望。那么在这个月，他得以受戒啊，而且的话呢，得戒绝了所有的非法，而且呢，得到了真主的摄照和一些这个意想不到的恩典。说在先天里边，有福分朝哈芝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呢，将要先后的实现他的愿望。在相传呢，伊布拉希姆圣人呢重新修复了天梵以后呢，那么他就站在天梵的四个角上呼喊：“还有嘞，还觉得，还有嘞，还觉得，你们都来朝哈芝啊，你们快来朝哈芝啊！”那么凡是在先天世界里边灵魂答应了伊布拉希姆的呼喊的人呢，他必定在今生的话要到达于满科和麦地那，要去完成他的哈芝的这个主命。就在朝哈芝的人呢，那么他今年的话呢，就在这个月呢，他见到了考尔本，尊贵的考尔本啊，见到了我们的朝相，而且在考尔本显现他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激动的流泪，会把今生的所有的一切苦楚全部忘光，把今生的疲劳啊、疾病、辛苦、烦恼都一概的话呢忘光啊，他的一切忧伤的话呢一概的话消亡。那些万想仁慈的真主相会的人们，就是万想以仁慈的真主相会的人们呢，他们在这个月呢，他会显现出很多的这个显迹来，他们的灵魂的话会感悟到真主的伟大至高无上啊，会感觉到自己的话呢已经临近在啊接近以真主相会的那个时辰啊，会已经临近在伟大真主的御前。见到卡尔伯的人呢，他那种情景，那种幸福的激动呢，他会感觉到在今生的所有的一切的话呢都没有今天的幸福啊，所有的一切的话都如愿以偿啊，就大功告成。那么在巡游天凡的时候呢，当亲吻合十和向合十的话呢，这个抬起双手啊发 take a builder 的时候呢，那么当他饮下了 ram ram 就是先沾沾前的泉水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话呢在会站在伊布拉希姆圣人礼拜的地方的话呢，站立着礼两拜。那么在这一些的行持里边呢，那么他的话呢似乎的话丢了今生的所有的一切啊，他的烦恼忧愁所有的一切的话呢都已经丢了，他的心里边的话如同是如愿以偿啊，非常的话的幸福和快乐。当在天凡前拜主的时候，当做赌儿的时候，当全程敬意的啊，这个时候呢，他的一种感觉呢叫做不可言传啊的一种感觉，只有亲身体验这个情景的人呢，那么他才会体会到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说在这一天呢，你就好像是出生的婴儿一样，完全无罪，而且完全纯洁。因为圣人阿里斯拉姆说的话呢，草海之的人呢，他是一旦海之成林呢，他就如同新生的婴儿一样啊，一样的纯洁，一样的无罪，就像他的母亲的话刚生下他的那日一样。所以在今天以后呢，他就是脑髓和的头摆啊，在现实的日子，就是从此以后远离所有的好拉姆啊，和所有的嫌疑，所有的麦克路哈都远离一切的话呢，都行在了海料理里边，行在了这个讨生格企业里边。我们圣人的时候那么说，正朝和副朝呢，能够消除贫穷和罪恶，就好像呢炉火中的火能化起铁渣一般。丹的话练这个应招词的时候，安排一看空落空慢的时候呢，它就如同波浪的一个这个联系的高念的这个声音，一阵连着一阵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听见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声音啊，响应你真主，热烈的响应你，热烈的响应你啊，没有任何匹配，没有任何相对的主啊，热烈的响应你。那凡是在练这个人的话呢，那么他的话呢已经如同是临近了真主的一切。说在这个月呢，你当的话呢赞美的话，受赞颂的真主，恩赐无量的真主，因为你一生的话呢一路是真主赐给，所有的恩典的话呢都是真主赐给啊。你的话呢本来是无能为力的，那真主的话使你成全了你的万象啊。你本来的话呢没有能力的话完成的事情，那是真主相助你的话，使你完成了你该完成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月呢，增加感激真主，感谢真主，而且的话热烈的响应真主。当你听到的话响应你啊，响应你啊，没有任何疑问匹配，也没有任何一个相对相比的，热烈的响应你。当念到这些时候呢，那么人心的激动呢，那可想而知。说恩赐是超越过前路，因为真主他要说我的恩赐超过于我的前路，所以在普慈之主啊，在今生的恩典之下呢，还暗藏着一个独慈的恩惠，无量的这个回赐的独慈的恩惠呢，将要到来啊。说主啊，无始无终的永恒永活的真主啊，啊，指望你的话呢，非读了要害死那非我害了的害死的话给到是办道理啊，就请你的话在今生的话恩赐我们，在后世的话恩赐我们好，而且他免去火狱里边的刑罚。说我们渴望你的恩赐，渴望你的恩情，渴望你的涵盖，也渴望你宽宏的这个主啊啊。说对草海之的人，响应的人呢，他是得到了无尽的宽容，那么对庆获海之的人呢，也得到了同样的恩典啊。说草海之的人嘛，是多么样的这个坚强幸福啊啊，那么在为他们而欢喜的人呢，为他们而庆获的人的话，也是多么的幸福和满足啊啊。说每一个时辰每时每刻啊，在两圣地度过幸福时光的人嘛，他们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幸福，他们也是多么的激动啊啊。说对万想达到圣地的人啊，万想达到的话呢，能够完成他的海之的人呢、啊、那么他在两圣地之中的话呢，将要看见他的形影，将要见到他的脚迹，都必定的话呢，有那么一天会实现的话呢，那种感动人心的那种激动。说真主的恩惠，真主的赐福，真主的管施啊，百恩呢、啊，他是以这一些指望和真主相会的人们的这个身上要下降啊。说恩情的话呢，是从每一个人的恩典里边的话显现。说当你达到了一个目的的时候，达到了的话呢，到一海之的地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深深的感悟真主的慈悯和相助啊，是在关顾着你啊。那些的话呢，没有能力去操海之的人呢，那么他们的每一个主门替呢，就如同是穷人的海之。用圣人阿德神罗摩说呢，主门替的话是穷人的海之，只要他坚守在海之上，而一生一世没有能力去操海之呢，他们的海之的话呢，也被成领了。那么有一种人的话呢，他还要求的话，他的后人为他去操海之。因为圣人阿德神罗摩说的话，一人不能替一人封斋，一人也不能替一人礼拜，但是一人能替一人还账啊，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人的话草海之。那么凡是无能草海之呢， 交托他的后人和其他人去讨孩子呢，那么这种人呢，他同样得到了孩子的回赐，得到了这个天命的这个权美。那圣院的神人牧说了，就凡是朝觐的人呢，他往返之中呢，全都在真主的护佑中，哈尔菲任拉非哈尔菲任拉，就在真主的这个护佑中。所以说平安的去朝孩子又平安的回来的人呢，那么他是在真主的护佑之中啊，得了平安的人，他就增加了感谢，他反身则称啊。所以凡是朝完孩子回来以后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的人呢，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人，一和撩岁的人呢，像这种人来说呢，那他的孩子是成功的啊。当朝了孩子回来以后呢，他在功修上善行了，学问上增加了，待人觉悟上呢也和谐了，那这种人来说他的孩子是成名的。那么朝完了孩子以后呢，他的私心消除了，他的自我的话呢暗淡了啊，一个心的话呢热爱真主，一个心的话呢疼顾母民啊，在人道和天道上的话呢遵行了，那么他的孩子的话呢也是成功的。所以恭喜的话呢朝孩子的人啊，也恭喜在这个月极易去朝孩子的人啊。那么今天就把这说到这，阿萨拉姆阿莱库巴拉克阿拉哈马正拉阿莱库。那么我们紧接着呢，就是把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的第十三讲，就是光辉射线的解读啊，沙拉哈提达布的莱姆二代啊的第六章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解读。就喜爱的人呢、啊、和被喜爱的人，他是互为镜子啊，就是他是对应着啊，而且的话互相的话呢穿着这个相同样的衣裳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分出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的话呢他不受一番的影响啊，以主命的话呢接近于真主啊，以被真主提拔而达到了一个通达的境地，到达一个自由的王国啊，这是第一种。就是属于的话呢，他以主命，以他的功修，以他的话呢全程的话呢努力的干办，那么来接近真主啊，而得到了这个通达，得到了自由王国的恩典。第二种呢，是喜者和被喜者互为镜子啊，镜中的话只见到喜者，而看不见的话受喜者。另一方面呢，只见到喜者啊，而不见的话呢这个被喜者啊，他的终极的话呢是一个统一啊。那么我们就讲到的话呢，在镜子里边的话呢，它是两方面，就是实体的印象呢是镜子里边的虚像，那么镜子里边的成像呢，它是实体的一个反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把它称为统一呢，就把它称为聚会之品，就是 Megami 的啊 Jamai 啊，就是属于汇聚这个聚拢之品。为什么是汇聚呢？就是在一般和个别的它是在一起的，主体和印象在一起的，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聚合之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它的境界呢仍然是一个通达的境界，因为它在心境里边呢已经反映了主体，就是在万物的这个镜子里边的话呢见到了这个真理啊，见到了真实的东西，它从现象呢见到了本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第二种。但这种第二种呢，他的认识的话还没有到位啊。那么第三种呢，他是在统一的最高的品级里边显现啊，就好像是我们圣人呢、啊、他的封印呢，他是终极的品位，他是封印，就是224,000的圣人呢，从我们至圣出了以后呢就封印了，那以后的话呢就不再有圣人了啊，即使的话不受任何制约啊，也不受的话任何的话呢这个影响，而且的话呢他是在真主的意愿之下呢直接到达了一个通达之境，这是第三种的这个现象。那么讲到的话呢，受喜爱的镜子啊，说受喜爱的话呢是啊，受喜爱的人呢他是镜子，喜爱者的话呢是镜中的印象，就喜爱者的话呢他是人类的话呢，那么他统一的奥妙的本质呢，他和被喜的话呢是同样一体，就是说你喜爱真主，那么才被真主所喜爱，所以他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一体，他的这个妙，他的奥妙，他的本质呢，他是合成一个统一体。那么在受喜的这个统一体里边呢，那么就是一个普慈世界的这个印象， 就是讲到这个统一体里边的受洗者啊，那么他是镜子里边的这个印象呢，就是我们普慈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今生的无知世界。所以洗者呢，就是洗者所观看的这个印象呢，这个洗者的话呢，把受洗者所观看的这印象的话，都彼此互相的话呢显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显现出来的话呢是双方的事情啊。被洗者的话呢是显现了洗者啊，洗者的话呢是从被洗者上显现他的洗。就原有的真主本来就存在的无始无终的真主呢，他是把一个珍贵的这个喜爱啊，把他的话扮成了这个被洗者的这个幻象啊。就真主喜爱一个人呢，他的中间暗藏的事情是他喜爱真主，正因为他首先喜爱了真主，所以他才会成为一个这个受洗者。所以受洗者是一个幻象，他是被打扮者的打扮出来的啊，就被洗者打扮出来的一个幻象，就是把洗者的衣服穿在了受洗者的身上啊。所以就体会到一个事呢，凡是被真主所喜爱的人呢，那么他是显现了他的话呢是喜爱真主的人，他是穿上了一件受洗者的这个衣服，其实是显示了真主对他的喜爱。直到显现了尊大的啊无求的真主的这个崇高的这个品位之后呢，那么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机密的话呢才会显扬啊。那么经里边说呢，只要我永远的喜爱你啊，因为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应该喜爱我啊。只要我的话心啊就是情投意合的啊，这个决定永远的话和你的话呢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再分离。相爱之人呢，他永远将在身旁，因为圣人是那么说，人总是和他所喜爱的在一起，今生是如此，后世也是如此啊。今生的话，爱教门的人和爱教门人在一起，喜欢学问的人和喜欢的学问在一起啊，公修办道的人和公修办道的人在一起，强盗和强盗在一起，小偷和小偷在一起啊。所以的话呢，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那么同名相照，同气相求，那么在这个现象呢，就是人总是和他所喜爱的在一起，那么在后世日子一样。又圣人是那么说的话呢，谁要是和一个人亲密相处四十日，那真主将以同类的话呢啊这个对待他们。说喜者和被喜者呢，他永远不再分离啊。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所以热爱真主的人呢，他的被喜的话呢永远不和他分离，那后世日子他以主相会的话呢，必定是他呀显现的一个恩典。说喜爱者呢，他是要寻求，说他是他有求的，他为了要接近于真主，他就抱有希望，他就在寻找真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有求的啊。受洗的行为里边呢就是有求啊，求什么呢？求真主的喜爱，求真主的话呢使自己的话走上正道啊，就是使真主的话喜爱自己，希望的话呢这个真主的话能够使自己啊能够走上了一个正道，就是希望的手呢是抓住了自己的这个爱的衣裳啊，这个手的话绝不会放松啊。他也就想起来，就是我要想寻求他的，必定的话久而久之的想念呢就下了决心，就决定的话去寻找啊我所爱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喜者的就被喜爱的显现呢就从衣领中的话呢显现出来，就你喜爱真主一直的话那么喜爱下去，久而久之的想念，久而久之的喜爱，而且下了决心决定去寻求这个爱，而且的话呢寻找你所爱的啊，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喜者的希望呢，就是被喜者的话呢也从这个希望的领子中的话显现出来，就因为你喜爱真主，所以你被真主喜爱的话呢也就从你的衣领中的话显现出来。就有说的话呢，我实在是想见到他们啊。受洗者呢就变成了一个啊洗者的一个眼观啊，就是我以真主的眼观看啊，我以真主的眼的话呢观看，那么就是就像圣人所说的，恩舍勒姆说的，我以真主的眼观看，那么这个境界呢是在这个喜爱被喜之中的话呢显现。说你是你呀 啊以这个愚公的话呢来修行的话呢接近了这个真友，接近了真主呢，那么他就属于这个类型，就是被喜的话呢啊，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而是的话呢，喜者的话啊，把他转成了啊喜爱的人啊。一个口唤就下来了，就说是的话，你拯救他吧啊！你想见他们呢？你的愿望超过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那必然的话呢，总有一天的话呢，那真主的话使你把你所想见的啊赐给你，让你的话真正的话呢见到。所以在不停的喜爱、不停的追求的中间呢，那最后的归落呢，就达到了被喜者的平静。所以喜爱者呢，他是具有喜者的这观看的能力啊，在喜悦之中呢，那么我是以调养我的真主的本能的，就本能的这个本观的啊，本然之中的这些能为呢，那么显现在独一无二的真主的这个啊实存实有实在的这个心境之中啊，就说的话呢，进入了一个真境 ，Magami la Hagi 啊，进到了一个真正的境界，一个真理的境界。那以真主的能力啊，以真主的能为来的话呢，表现在一些这个自己观看的能力上。那么这就讲了，凡是具有外力品级的真人呢，他必定能够看见啊这个真人外力的这个品级。那么其他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他会发现啊；其他人的话所不能感悟的，他会得到感悟啊。那么有以这个愚公，就是以复公的话呢，接近真主的人呢，他认识真主的话呢，是有了一个工具啊。当他的复工的话呢，达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呢，当喜者借喜爱者的话呢说话的时候，就是命令你来搭救他吧。那这个时候呢，那么真主的命令呢也就显现出来，那就是真主命圣人搭救他的教僧的一个机密。直到的话能够听见真主的语言啊，此时呢就是。距离这个以主命正功来接近主的人呢，那么他的品级的话呢，已经的话呢非常相近了啊。所以的话呢，替圣传教之人啊，所以这替圣人的话呢，尽到一些义务的人啊，包括的话替圣传教、替圣的话呢传道、为主扬法、扶起圣人跌倒的教僧的这些人啊，他们不是圣人说了圣人的话，不是圣人做了圣人的事。不是圣人走了圣人路的这一些人呢，他们事实上呢，他们已经是临近的话呢，这个圣品的话已经非常接近。就讲了这复工呢，是指主命以外的这些公修啊，是一些自愿的这些公修干办，那么他以接近真主的话来进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它称为是愚公。所以喜者呢，已经成为了被喜者的镜子。就真主喜爱我们啊，我们的话呢成为了被喜者，那么我们的话呢，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有了一面镜子，就是喜爱我们真主的能为的镜子啊，就发现真主的很多能为，而且还既有的话呢以真主的能为来说话的这个能力。你搭救他吧，你欠他吧，你的话呢啊，以正功的话接近的话呢啊，语言的话呢来接近了真主啊，那这个时候呢，舌头的话已经是落在了圣人的舌头上，就是你的话呢所说的话已经接近于圣人所说的话，那说圣人的话，做圣人的事，走圣人的路，那么他事实上的话呢是已经落在了圣品之上。说喜真的本然呢是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显现之处呢就是在我们的圣人上啊，因为真主喜爱圣人，所以才造化了今生后世万有。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真主的话呢，把人的话作为万物之灵，作为的话代治者、代理者，那么他的最根本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真主的喜爱和被喜爱。所以外力真人显现出许多反常的奇事呢，那么都是显现真主能为的一个啊表现。这就是汇聚，就叫做 Magami 的啊 Jamia， 就是汇聚之品。在统一的这个镜子之中呢，它的统一呢，就是显现在镜子的两个方面啊，就正功和副功，就主命和副功，正功和愚功已经达到了接近于真主，那么镜主之人呢就被称为善人啊，好事之人，或者称为的话呢第三品位的人，或者称为的话呢引领正道的一个甩拜卜的人，就具有引领人们走上正道的甩拜卜的人呢，他就属于第三品的人啊。第三品的人是什么呢？圣品的话是第一品， 先品是第二品，三品的话是第三品。那么此时呢，他已经达到贤人的，就贤人的品级。如果至圣的这个品级是什么呢？那么至圣的品级呢是泰玛姆，是完美，是封印。所以欠缺的东西的话呢，都被真主的话把它全部补全，而且的话呢，高白搞赛里两公一贤的这个最高的九品呢，这个极品的这个品级呢，是赐在我们圣人阿莱斯拉姆上啊。凡是圣品呢，它都是高品，无论是哪一个圣品，它都是高品。那么高品的品级呢，最高的高的品级是两公一贤，就是九品极品啊，称为高白高赛里的这么一个品级，也称为路本外体，就圣品的这个品级。那么它就是韦廖耶记的这个继承品，就谁的话呢继承了圣人的事业呢，那么他就得到了接近于圣品的高位啊。那么他的话呢就是高品之人，就是好死之人啊。凡是的话呢说圣人的话，做圣人的事，走圣人的路，扶起圣人跌倒的叫声的人呢，那么他的品级呢就达到了好死的品级，达到买高米的扎米啊，到了会祭品的品级，达到了买高米的路本外体啊，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圣品的品级，也达到了韦廖耶体的品级，就是九继承圣人事业的这个品级。那么现在就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就本章呢，它是把万物万象啊，气象万千的这个差异形态呢的显现呢，把它的各个主观本质的展现呢，是用人类的认知，就人类具有的这个反思的这么一个思维体系上呢进行了分析。就万事万物的客观现象呢，它的形态、它的显现以及它的每一个转换、每一种变态和变异呢，它或者转换成其他形式啊，都是一个客观的显现。那么人的话呢，是以他自己的各个环节，他所处的层次、处的地位，他认识的知识的高低的话呢，那么他对这些矛盾的规律的话呢，互相的作用，具有不同层次的这个承受性、理解性，或者对这些事情的必然性呢，他有一定的认知性，那么他就转换成各种形态的这个千象的 万象的这些万物的话呢，他们的牵连关系，他们必然性的这些相连不断的出现的种种反应呢，那么在各种人上呢，它可以反映出不同的这个品级、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一些判断，也显现出不同的这个对规律、同一规律的不同的认识。这是第一个小节。第二个小节呢，就是客观的东西，就是我们今生的话呢，它客观的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已经自在的东西，和人类的认知的话呢同一性呢，就是这个镜子的话正确的反应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把这个比喻成一面镜子呢，那就是这个镜子的会反应的话呢，会随便的话随着随景而迁啊，随时而迁，景变的话呢，镜子里边的影像就变，时间改变呢，那么它的里边的这一些现象也在改变，那在瞬间呢也可以映出不同的差异的一些影像、一些形象来。在两个反应体之外呢，也可能会有两种的话呢形态的这个显现。就是人的话呢，心情的不同呢，他对客观事物的反应啊和认知的话都有改变啊。但主体的话呢是窝单的时候呢，那么是窝单的显窝单的现象。但主体的话成了哈娃的时候呢，在镜子里边显现的是哈娃的形象啊，它角度不同、时间不同啊，都可以的话发生不同这个形态的反应。那么人来说呢，他情绪不同的时候、心境不同的时候呢，对一个客观的本质的东西呢，他通过他的这种心态的反应呢，都可以发生的话不同的形象啊，可以发生两次的反应，在同时显在一个镜中啊，所以就不可以不通过一个形象而展现的话，两种啊反思体系之中的话呢，两种推论和两种结论。就一个主观的东西呢，它和主体的东西呢，它的不会的话重复反应，就是一个主体它只是一个主体，它的本质的话呢只有一个，它不会可能有两个，它主体的话不会重复的反应啊，就两个相同的两个主体的形态不可能，一个主体的话只有一个形态啊，它显现的第二个形态有不相同的形态， 那是跟人的认知的话，跟人的层次，跟人的心态，跟人的这个对自然的一些规律的这个认识和反思的一些正确和错误的话呢，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所有客观的本质呢，它都是虚无的，因为它原来不存在，后来的话才出现。它的反应的话呢，它和判断的话呢，它也是不重复的，因为当有个时间在的时候，他做了这个判断，但这个判断过了以后呢，那么他的这个判断呢，也就丧失了他的准确性啊。那就在一个情况下是一个反应的一个判断，在另外一个情况下呢，原来的这个判断呢，也就可能发生改变，那么就避免的话发生经验主义的错误啊。在一件事情形成经验呢，所有的事情呢，都把它当成是相同的结论，那最后的话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啊。像我们中国的比例呢，就叫咳嗽求见，一个人的见的话呢，掉在水里边了，他咳了一个记号，过后的话打捞了捞到了，有一天在船上的时候，他的宝剑呢又掉到水里面去，他就不捞他，等到船的话开到潜水的地方呢，在船上画的记号的地方下去捞，那再也捞不到，这是经验主义错误。所以提醒的话呢，在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呢，他特别强调呢，就是随着一个形态的到来，它的主体的本质的话只有一个啊，不可能会重复的反应。就当一个主观的一个主体，它的这个主观本质的话显现的时候呢，它在一定的情况下是这样情况，但是不会重复。在另外一个情况下显现，哪怕两个主体的话，它的本质相近呢，它的反应的话绝不会相同。那么就可能的话呢，一个主体没有两个的话呢，这个个体的形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避免的话发生的话呢，这个经验主义的一些错误。对环保、对报产或者是归结这个归一的这一方面呢，那么它具有一个天启的认知，这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一个精华。就当这个人的这个认识的话呢，它可以在人类中形成一些共识，而这些共识里边的话呢，它普遍的话呢，可能有一个就属于天启的这个东西啊。比如人们的认识呢，在整个人类的一个共性里边呢，那么它必定的话呢，它有一个天启的东西存在，就真主事先赐给的这么一个特性的东西存在。用主体以客体、因果关系、主观客观啊，这个主体和客体自在的或者是这个相对存在的几个方面的反思认识呢，它的具有的同一性呢，就是要符合于客观的实际。那么这就是在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所强调的这个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讲主观概念和个人不同差别啊。这每一个人反映同样一个细节的时候呢，一件事物的时候呢，一个微观的景象的时候呢，都受到人的主观的概念，就是它的相对性，它的一些这个思维的东西、逻辑的东西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概念和这个推论呢，发生了不同的反应，就出现了差异性。那么在纯思维里边呢，它就有一种承受性啊，一种适应性，和有一种各自的差异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出现了千差万别，是吧？就同一个主体呢，它人的反应的话，可以出现千差万别。所以差异的话呢，跟它的时态有关系啊，跟它的地点的话呢有关系。那么都是显现出来的事物呢，它就是要通过一个什么呢？就通过一个无数的反应啊，有一定的数量的反应，一定数量的显现以后呢，它经过它的抽象的思考啊，它的属性啊，就成为了转化以个体特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没有一定的数目呢，它不可能的话呢，在里边的话呢提起到一个正确的东西。所以说有数量才有质量，要是没有数量，一个单一的单数的东西，甚至很少的东西呢，你从中间挑选任何高质量的东西，它不可能挑选。所以在有数量里边的话呢，它才可能的话呢有质量的这个区分。那么单数、双数、奇数、偶数，它都含有一个一。数目里边呢，就数字里边呢，无数的推理的话，虽然千差万别呢，那么它的俊美的本体的话，只是一个主体啊。就说实话呢，就是万物的话，它具有一个共同性的东西。但逻辑推理的差异，甚至于推论上的这个差异呢，它就是建立在千差万别的 这个思维形态，就人们的这个意识形态，人们观察的这个能力，人们自己的这个认识的这个对事情的判断概念的这个本质上呢发生了区别。说主观自以为是的反应呢，往往的话呢是和事物，就是万事万物它的这个客观的实体的这个真相的话是有出入啊。往往的话在万事万物的这个转化之中呢，那么人们的话呢往往是以直观来认识。首先是直观的认识，见到一个东西有一个直观的认识，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感性的认识。那么感性的认识在他的逻辑推理以后呢，他的思考以后啊，那么在论理学上呢他就出现了一些矛盾。那反映者的自身的本质不同呢，他自在的层次不同呢，就形成普遍性的许多明显的差异。所以只有人的话呢，以这个认知的精神的实质，就认知主体的精神实质以后呢，那经过抽象的思维，他才可能通过实体，那么在思辨他的这个精神，知道他的实质。说在分辨主观的意识里边的正错啊，还对还是误的，那必须是理解，就是这个认知里边的本身所存在的这些概念，这些认知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一些必然东西的判断里边的话呢，是不是的话呢，这个正确。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认识教化他的真主啊，这就是就讲明了，就是说如果认识了自身呢，他就可以认识教化他的真主啊。就圣人二圣那么说的，人的话呢要先认识自己啊，他就可以认识的话这个教化他的真主。那么第四方面呢，是讲主观形态的问题，就是反映的这个主体它这个发生的一些矛盾的这个规律的问题。比如说的话，水反映的是颜色啊和容器，说精神实体和主观的意识反应呢，就像水和杯的关系啊。主观的本质呢，在每一个反应体之中呢，都是因为的话呢，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概念、它的推理判断的层次不同、承受不同，那么它的精神这个定力、精神实体的这个思维差距呢，而形成了这个形形色色的改变。就说把一杯水的话呢，放在容器里边，它就变成了那个容器的形象；你把水放在杯子里边，那水的形象就成了杯子的形象；你把水放在盘子里边，那么水的形象成了盘子的形象。那么在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里面呢，它的一个精华呢，就是告诉人们的话呢，就同一个客观的实体呢，它是随于人类的这个本身的数值不同呢，会得到不同的这个结论、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这一些啊概念。所以呢，人类接受主观的这一些存在的东西呢，就是当主观的东西反映这个客观的时候呢，它会发生在一些认识上的这个差距。就认知教化的啊，是它的真主啊。就当思辨能力已经认识到了自身以后呢，它就认知了教化它的真主。就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真正的反应、正确的反应呢，它是在这个矛盾的规律之中，在这个差误的这个弥合之中的话呢，啊，能够摆脱出来，就是不受它的矛盾规律的这个弥合，也不被它的差异的话所弥合。那么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呢，那么主观概念才能够结合符合于这个客观实体的这个精神啊，见到它的客观的实体的实质。那么在论理学里边呢，他提到主观意识是通过这个全体形成的一种概念啊，一种反应。所以的话呢，在一定的群体之中呢，它有一种这个概念，它有一种的话呢，整体的一种共同的一种反应、一种意识。比如说一群人的话，对每一件事的判断呢，它往往的话有一个共同的判断啊。那么普遍意义之下呢，就是对主观的本质的判断呢，这是主观的意识啊，主观的这个一些理性的观念的认识性的一些判断。所以你要认识到它一件事物的本质呢，那它只有的话呢，在主观的这个认识性里边的话，和客观实体的精神实质相符，你才能认识到一个事物的本质啊。凡是抽象的东西、信念形成的东西、判断方法的一些东西，以及个人的观察方法呢，那么这一些的话都叫做物障，就是无知的障碍；欲障，就是自己愿望上的障碍。无知理性的这个环节之中呢，它全体性的东西呢，才能够校正和更新。
说主观本质的东西呢，它和客观这个概念的这个变化的这个体系呢，它往往的话使人类在认识自己、认识真理、接近及正确的认知的话呢，出现了千差万别的一些这个差别。说共同的抽象的反应呢，就像我们见到酒而见不到杯子啊，属性方面的这个反应呢，它是见杯子而不见酒啊。推论的话可以千差万别，但是主观的这个客体主体的话，这只是一个主观反应的事实的话呢，它只是一个，它属于它真正的精神实质东西呢，只是一个。说全部的主观的反应呢，它只是反映客观的存在。那么反映的正确错误呢，那是属于人的认知啊，属于人的层次，属于人对一个东西的属性以及它的话呢，这个所见的角度，它的这个片面的这个方面的话形成。像只见杯子不见酒，那这种人来说呢，他只见到了杯子的形状而见不到酒啊。那么像这些比喻里边呢，他就提起了伊斯兰教这个论理学里边的话呢，客观的认识世界，客观的话呢分析的话，这个人类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上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所以的话，感性呢到理性，从表面到里面，从精神的话认识实质，从主体的话呢达到客体，然后本体的反应和印象呢要符合于客观存在呢，那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认知真理的同一性啊。如果认知跟真理不是相同的，那么他的认知是错误的。那么这就是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的一个精华之一。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阿拉木阿里孔，巴拉克，阿拉哈马春老，阿莱贡。